弟兄姐妹好，我们再来做祷告，把以下时间交给神。天父啊，我们在恭敬来到面前，再向你祷告，求天父怜悯我们，也差派你的圣灵帮助我们，以下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，都能够有明白的心，能够对主的话诚实，也求主。你的灵帮助我，让我能够使我能力能够清楚的来分享今天要分享的信息。愿主你自己得荣耀。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已经看了好几课的《使徒行传》，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呢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图画，就是从那个第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开始，就发现了一路就是在这个传福音的施工，因为主耶稣吩咐的门徒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大传递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传他的，为他做见证。这个传福音的工作，我们翻到这传福音的道路也是非常的坎坷的，使到。你看到使徒们不是被关，就是被打，到处甚至呢，他们的生命会遇到危险，会被杀，虽然如此，我们看到这些以前刚刚这个主耶稣被捕的时候，他们怕的要死的门徒，他们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勇敢地传主福音，坚持不怕。他们忠心的，如遇到困难，一个又接一个，那么就往外传福音。他们也都传了福音，从耶路撒冷，他们犹太自己的对象，这跨越的文化，他们就跑到向外邦人的传福音。看到他们传福音的工作，没有因为这困难危险，小到任何事。使到他们会减慢下来，或者退却。反过来，他更加看得更清楚的使命。我们看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其顿的复生，他们心里敞开，交给神，心里预备让神使用你。我到我们什么地方去，我就传到哪里去。所以，我们使得他们本来要会去安提阿附近的地方要传福音，但是使徒那个圣灵阻拦他们，这个不去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但是你们这个可以，他们就但是可以的不大清楚，他们自己往前走，那条路开，他们就往前走，他们不知道终点在那里，但是还是要走。结果他们走到一直走到海边的时候，他们看到马其顿的异象，他们不晓得在对面在等着什么。但圣灵要他们过去，他们要过去。有人邀请他，你过来要报信。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给我们，他看到这个不是我们的人，但是这个人是圣灵对他们说的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奇妙。上次我们也提到，他们到了那个马其顿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卖纸布的妇人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，今天在16章也告诉我们，他们继续上次的故事，因为我们看到保罗他因为得到这个异象，他们要到马其顿传福音，那么这他们去了那里以后呢，发现这个异象呢带来呢不单单是美好，而且带来什么呢？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，因为他们这一趟过到马其顿的地方，这旅程不知不觉就把那个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带进出了欧洲。福音从那一刻就传到欧洲，以前没有，现在有。虽然他们这个福音传到欧洲以后，我们看到，虽然这个路途不是容易的，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很奇妙。从他们过了海到了 马其顿那一天开始，300多年之后，教会一直传福音传出去，到处建立教会，但是教会也经历更大的、更残酷的迫害，但是神的福音、神的门开，没有人能够关。我们看到这一点，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？因为300年多后，教会就成为罗马帝国在统治之下唯一一个认为合法的教会、合法的宗教信仰。也看到，因为神也激用这些外邦人的君王，他们不认识神的，然后他们归向主，那么就把整个也利用的罗马帝国的军事的势力，然后还有跟着希腊的军事势力，就把这个整个世界欧洲地方都这个全为改变了。所以神的工作是奇妙的。我们上次讲过马其顿的复生，不是在乎我们是谁，而是在乎我们的心是否愿意，主啊，愿意使用我，垂走垂传，神就使用我们。在我们所在地方为他做见证的。那我们看到上一次呢，那个讲到保罗他们跟希腊到达了腓立比的时候，他们就因为在安息日找不到教会，因为我们知道上次提过，就是犹太人的习惯，就是说呢，如果有当地有10个男人是犹太人，他们就能够成立一个堂会。那么这认为找不到呢？换句话说呢，在那地方根本10个犹太人都没有，所以他们只有呢就祷告的地方，他们就到去找到了祷告地方。那么保罗呢，他等不及有祷告地方也要去，因为那里呢可以碰到有些他们能够讲话的人，因为祷告。那个地方就成为他们那个接触点，奇妙神就是这样子带领他们去那里，看到有一群妇人在那里，妇女在那里祷告，但是祷告当中有一个外邦的女子，她是卖纸布的商人，她就是吕底亚，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她虽然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但是他知道以色列的神，他们就这样参与去祷告，神就感动他们。那么这样子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第一个，他的家人也是从一个第一个家庭成为家庭教会，这个他们就保罗就他在家里能够成为一个聚会点，奇不奇妙？那么所以呢，保罗一定说好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听从圣灵的感动，去了现在第一颗那个属灵的果子，第一颗属灵的家的果子，感谢主哈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故事呢，16节继续下去就是讲到这个事情之后，另外一个安息日呢，保罗也跟希拉。他们观察呢，继续到那个地方去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他们去的时候呢，就有件事情不对了，因为有一个侍女呢，就迎面而来。他们换句话说呢，他们很可能呢，如果保罗刚说可以避开，可能他会避开的，但是避不开。这侍女就一直跟着他们，不是一次哈，他们说。几天了，就是保罗呢，他每一天走这条路去一个祷告地方，这个使女又出现在挡跟着他们。那么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使女是谁呢？路加呢在这里告诉我们2点关于这个使女。第一点呢，叫他就是被五鬼所附；第二点呢，这个使女呢，他就能够用发俗替他的主人得利的。五鬼呢，在这里的意思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一个邪灵，而且个分享就是这个蟒蛇，意思哈。那么蟒蛇是为什么呢？ 因为根据当时的传统传说呢，有一种神就是蛇神。这蛇神呢，当它附在人身上，它能够附在人身上，那个被它附身的人呢，他就能够用蝮语来说话，而且能够行法术。在他们情绪激动的时候，他们就用那个他们呢能够做出那个占卜来预告将来的。因此他有被五鬼所附的时候，又能够在那个特别激动的情绪之下，为那个求问的人呢说出将来的事情，变成他主人们所赚钱的工具了。在福音书里面呢，我们也看过这种的这个五鬼，或者说邪灵，他们总是比人聪明，能够认得耶稣是谁。他能够知道耶稣的确实身份是谁，因此呢，就常常想要破坏耶稣基督的福音工作的。这种五鬼呢？好像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1到24节呢，就是说，在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到会堂那里教训人。在会堂里有一个被乌鬼附着，他就喊叫拿撒勒人耶稣：“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关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原来是神的圣者。”所以呢，这个乌鬼呢，他常常用很容易的方式就和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啊。他这种方法呢，听起来呢，我们就觉得，哎，他不是在帮助耶稣吗？不是的，因为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女人呢，她在这里呢就骚扰耶稣的工作，让别人呢。看到耶稣是一个，他说是神的儿子，五鬼又在那里，很多时候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信主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相信一些邪灵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这个基督徒他不能够把它分开，很多时候把它合在一起的。我们看到一些落后的国家，他们也是这样子，是吗？表面他们是敬拜耶稣，但是也夹带很多无鬼的东西在一起来敬拜耶稣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他主要呢是要破坏耶稣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女被无鬼所附身的，他说连续多天，每当保罗跟希拉要祷告地方上，人家传讲耶稣基督的道理的时候。这个妇人就跟着说："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的道。那我们说，这种人是传耶稣救人的道理，并不是说他是顺服这得救的人的人的。五鬼他可以宣告他是谁。"但是不代表这个人被鬼附的，他就是信耶稣的人。反过来呢，他就在那时候，他在骚扰耶稣。有时候我们也发现，最近没有疫情之前，我们有时候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这个受到一种的控制，他们可以坐在前面。我们讲到的时候，他就附近在那里讲话，好像他在听到，但是不是听到的。他在那里发声音讲话，使到我们心里很乱了。就是好像我们觉得那时候是我们在树林正打仗，是礼拜天下午的。我记得有一个坐在这里，有一个坐在那里，很长久几个月都坐在那里。但是你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就不理你。你跟他讲话，他就用纸跟你写，不回答你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就为了祷告，结果呢，他就不再来了。 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呢这种的事情呢，他们这个使女在那时候是要骚扰保罗做福音工作，因为想想保罗跟希拉赶着专业新区那里去宣传福音，路上遇到这些事情，心里一定很乱，是吗？连续几天了，不是一次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，但是我们有件事情知道的，这个使女呢，既然圣经说她是被五鬼所附身的时候，这使女是她不是一个得自由的人，她的生命是给这个邪灵所控制，她被人控制，但是奇妙，圣灵是比五鬼的力更强。当圣灵充满的使徒他们出现的时候，这个五鬼，这个被附身的五鬼附身的使女，他自己是无法自己。当五鬼遇到圣灵的时候，他会惊慌失措的。他再一次在骚扰这个保罗跟希拉的时候，他就得到保罗的责备，命令他要离开。从另一个角度，我们来看到，这使女她是无助的，她自己是不得自由的，她被一些邪灵这个控制她的生命，她不能够活出她应当有的那种生命。但是很奇妙，神的救恩很奇妙。神就是救恩，好像撒旦能够利用他做一个工具去败坏上帝的工作。反过来，上帝就让这个就拯救这个使女。我们看到这个使女，她就不遇到任何人，但是偏偏要遇到保罗跟希拉。就在那时候，她的被鬼附的病就得医治了。得医治了，得自由了，不再被他的主人用他做这个赚钱的工具了。他重新成为得到我是谁，他得到圣灵的医治。我们看到圣经说，凡事都互相效力，这个叫爱神的人的益处。但是我们要看到，凡事互相效力，神有另外一个情况，也是凡事效力的。他使用他的门徒们要去那个祷告地方要教导人的时候，就让这个使女以为撒旦可以使用来破坏神的工作，反过来神就拯救那个女人。我们很肯定这个女人，既然她失去她那种的为老板赚钱的工具的机会时候，她对主人来说没有用的。我很肯定，这个女人就是初级教会第二个的教会的会友，第一个这个软体，一直参与这个吕底亚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、救恩的工作很奇妙，他的作为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第二呢，我们看到呢，就是因为这个使女的主人，并没有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仆这个使女，现在被保罗医治好，为他高兴，感谢主。没有，相反的，我们看到他了解到，当他了解知道他这个使女，他的身上那个五鬼现在已经离开那个使女。他见到他得力的那个死亡离开了，看到他收入这个来源被保罗驱走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就起来攻击保罗，攻击希腊，他们就把他拉去到去见罗马殖民地那个当地地方的政府，那些地方官员。当时候，我们知道，罗马帝国它有一个政策，好像很宗教自由的，它就什么呢？它允许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犹太信仰宗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活动，但是 他们不允许这些犹太人在他们宗教信仰活动以外，在罗马任何的地方做一些超越他们宗教圈子的应做的活动，就是他们不能够一切的信仰活动不要越过，要上那些不是犹太人的人的身上做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看法是罗马王是神，所以一切隶属他的子民，你可以敬拜你们自己神，但是你们呢也要必须要敬拜罗马王，尊他为神。如果一个人现在去传他们自己宗教，像那些非犹太人的人传他们的宗教，或者做什么的医治，用他们的神的名字医治人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必须要被地步放在监牢里面。那么现在很明显，保罗跟希拉他们竟然向一个非犹太人的一个女子赶鬼，是吗？那么这样子呢，就很明显的犯了犹太的规矩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控告的人，你看到很厉害哈、哦，你看到在上面我们看到第21节呢，他们很聪明，这个主人呢、啊，他们控告什么呢？他说他们是犹太人，意思呢控告他们呢在传一种的新的宗教信仰，因为犹太人明知犹太人他们有犹太宗教信仰是吗？他们是犹太人。他们是违背了那个罗马政府的规条，因为呢，他们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、不能够行的规条，意思说呢，我们是不是这个？他们很聪明，但是他们讲话的时候有点不对的，因为他们很聪明，他们隐瞒了他们愤怒的原因是什么？愤怒的原因。真正的原因是经济的损失，不是关心到他们传讲什么道。因为保罗已经好几天已经上吕底亚传福音了嘛，是吗？吕底亚不是犹太人，是吗？但一句不讲。但是现在的原因呢，就是使到他们经济损失。所以当他们这种的包装的控告，就是呢，无形中呢，他们要诛伐那些外邦人，他们那种反犹太人那种情绪，因为他们说他们犹太人，以呢他得罪了我们这个犹太罗马人那个尊严，因为我们是罗马人，他们现在侵犯了我们罗马人那个范围里面，所以呢，应当是受刑罚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跟着看到呢，在22、23节呢，我们看到那些官长他就没有查明真实，是吗？因为我们看到后面知道呢，他们保罗跟希拉都是罗马人，罗马的公民，他们罗马的公民身份，所以他们没有，如果他们罗马人你不能够刑罚他，除非你定他罪，你不能够找出他的罪是什么呢？你不可在他身上动一根毛，不可以的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他们就不查明，就吩咐什么呢？吩咐他的差役剥了他们的衣服，打了许多棒，要把他们杀到监里面，放在什么地监呢？他们放在一个内监，内监就是呢，一重重的守卫，守得很严的，就是那是最严重的一个犯人放在那里。而且呢，我们知道那他意思，他犯的地方呢是在洞里面。你记得刚才说到那个金主哈要跳进去的，所以呢不是好像平楼哈看到外面了，不是的，是洞里面地下洞里面的，这很深的地方。而且呢还有什么呢？把他双脚都拴上那个木狗，啊，我们可能没有看过外国人的木狗啊， 中国的摸狗你看过是吗？摸狗，如果你要放摸狗，那不是啊，给你一个很舒服的床的后面的脚地方放个摸狗，给你舒服，不是这个，在地上放一，让你这个摸狗把你两双脚放进去，那么呢，你做了以后，你坐着就是因为两个腿是拴在摸狗里面嘛，你只可以坐着。如果好的木狗离一个长台远一点，还可以往后躺下来啊。因为坐飞机坐24小时，你痛不痛啊？腰痛不痛啊？还有后面那个地方更痛是吗？坐20几个小时，你想想他们坐在石头地，坐不是一天了，他们坐在那里了嘛，很辛苦的。所以呢，目的呢，就是要这些犯人呢，煎熬他们，让他们多受痛苦，这样学个痛苦。那么在监里的时候，你想想哈，如果你保罗跟希拉，你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，你身体经历到什么？木棍的打是吗？而且呢，衣服脱光的时候才打的，所以呢，你的可能那皮肉都烂掉了。烂掉了，你坐在那里，痛不痛啊？全身都发酸是吗？酸痛，皮又痛，骨头又痛，在那里，保罗很奇妙的，因为他们家人，所以怪不得他半夜还睡不着，半夜还睡不着，是吗？怪不得他们半夜还醒着。尽管他们是怎么样经历到那些不公平的待遇，皮肤剥掉，被棒子打，那个被关在肋间里面，非常是羞耻而痛苦。更加呢，我们是罗马人，这样子一点都没有给我们那个公平的对待。现在监狱里面，谁能够听我们的话？在监狱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在那个半夜。能够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。我们读到经里的时候，就想起，甚至教会里面有一句话称这些就是"黑夜的歌声"，就是在黑夜很黑的时候，人觉得不应该唱歌、很痛苦的时候，他们仍然能够在那里，在神面前得到心里那种喜乐平安，唱歌赞美神，帮助他们自己的目中是对着神，对着神。通常不同的人，他们可能应当觉得保罗跟希拉对那种不公平的招待，接待的对待，我那么爱神，那么神竟然让我遇到这种痛苦的时候。我们人基督徒通常我们就口中发出不是赞美的歌声，乃是圣灵的声音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，他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嘴没有咒诅人，反过来赞美神，怪不得因为他们这种的见证，能够使到周围的犯人他们侧耳而听。这种是无声的生命见证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那个痛苦的时候，化解病患的时候，我们是否需要别人才能要怜悯我？化解我们在当中，我们能够找到主是与我同在的，主知道一切，比他掌管，能够还有那种的喜乐的心，让。看望的人本来是要安慰你的，反过来，他得到你的帮助，能够心里得到安慰，离开医院。这个不同的地方是在那里。我们信主的心，是否现在一切，如果有一天在我身边一切保障东西、真实东西都被挪走，我们能不能在那时候求主帮助我们，仍然能够唱歌感恩赞美主？这次是保罗、希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但是感谢主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 偶然间滴答震动，以致那个监牢的地基都摇动，这个监门因为摇动也被打开了。那个囚犯他们的锁链都松开。其他的，感谢主，奇妙！我们圣经说，其他的囚犯一个都没有跑走啊。有几个可能性，一个呢，就可能他们受惊过度，看到几个人唱歌、赞美主，跟着发生这些事情，究竟他们是谁？他们那时候感到不敢动啊，因为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不敢动。为什么？他们看到这些事情，他们真的不晓得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呢，看到跟着那个禁足，他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想到糟糕了，是发生那么多事情，那人已经跑掉了。他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，反正等一下我的军官会把我杀死，还是我自己杀自己好了，是吗？我拔刀自杀，因为他会觉得我因为人家跑掉是我的责任，是吗？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保罗要大声喊叫说：“不要伤害你们，所有的囚犯都在这里。”所以告诉我们另外可能一个另外原因呢、啊，就是保罗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可能有些这那些犯囚他们就是吓得要死不敢动，但是保罗很可能说呢，叫他们不要动，不要跑，留在那里。他讲这句话说，别人一定会听他的。因为这两人不简单了、啊、是吗？他们乖乖站坐在那里的。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。刚才我们提到神会照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在这个第二个事情上面，我们也看到神是照事情都互相效力。因为在这个事情当中，神他要成就，要叫这个金主归信他，也同时拯救了他的仆人们。看到神的说法很奇妙，是吗？第一次你记得另外故事，彼得他被监门关掉，天使把他带到街道上面，一重一重门都经过，给他安全出去，是吗？那就只有彼得一个人走。结果呢？其他人的会会受刑罚是吗？但是在这里呢，神就用这个机会，不单单使到这狱局看到这有神的同在，也让这个禁足他知道认识神。所以故事告诉我们，这禁足就战战兢兢的俯伏在。在保罗西来面前问他，两位先生，我应当怎么样做才可以得救？这句话反映出呢，这个禁主对保罗和西拉看到他没有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逃跑，反过来呢非常意外，因为发现他们现在发现他们两个非常不一样，不是正常人。若不是他们有什么特殊的能力的话，怎么能够在这里监狱中当中还能够唱歌赞美主？虽然他那个禁主可能睡着了，但是唱歌声音他们听得到的，他的声音听得到的。所以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人是这样子的？他而且呢，又叫那个牢房的门打开，锁链都脱落，又不逃跑，究竟他们谁保护他们？不怕我们？所以他就问我当做什么？在这里，他问保罗、希拉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？就说明到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个金主他们的心房已经敞开了，神做工很奇妙的。很多时候他看到救徒的苦难当中那种的见证，他让他们想到自己，他们想到为什么他们有的东西我不会没有， 神做工很奇怪的，有时候他们不需要我们讲话，但是你生命见证旁边人就在看的。当时候到了，神会使用你，或者又使用别人，领他信主。神做事情是很奇妙的。那我们这里看到，他这里是，所以呢，这个敬主就说，我必须要做什么，才能够得救，就好像像你们一样。其实他们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做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做成了一切。他唯一需要做就是要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保罗和希拉给他们答复是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而这一节呢？说当信主耶稣，就是说明得救的条件。你要得救吗？你必须要信耶稣。没有信耶稣，就没有真的得救。我再说哈，你就算你信耶稣的神，耶稣基督教的神，你还没有得救。你一定要信耶稣，你才能够得救。若是我们过去是信耶稣，信基督教的神，我以为别人告诉我得救，我告诉你，按照圣经说的，你还没有得救，你一定要今天晚上说主耶稣，我愿意相信你，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我要接受你的救恩，你才是有这个得救的确据，圣经没有的，没有别的道路的。所以后来，当保罗写信给那个罗马人，这是罗马书第10章14节那里说，人未曾听见耶稣，怎么能够信他呢？没有人传耶稣基督的道，怎么能会听到呢？所以保罗在呼吁他们要接受救恩之后，就跟着把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讲解给狱卒和他的家人听。那这一次呢，跟保罗后来跟着告诉罗马人说的话，就是在10章17节，他说：“可见信道的，就是从听道而来；听道的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”我们再说，保罗将这个救恩邀请伸延到那个敬主的家人，是否就说敬主的信心可以使到他传家信主呢？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搞得乱乱的，就一人信主，传家就立刻信主，好像一个人信主呢，他就传家就跟着信主的。但如果是这样，你跟着上面的话就有矛盾了。其实上面的故事呢，很清楚解释这个什么你。你信主，你和你一家都得救。你要信耶稣，你和你的家都得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第30节，当那个敬主向保罗和希腊问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，是吗？就是说一个人是怎么样得救的？31节，保罗和希腊就将救恩的邀请来送给他和的家人，就说呢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，你的家人也必得救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我们都，因为我们刚才就看到呢，保罗和希腊就把主耶稣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家人去听，是他们的家人在那时候也听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此我们应当推论，按照这个话语的次序，而在其他的话语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所说的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可以推断，保罗和希腊向那个狱卒家人，都每一个人提出了救恩的条件，你们当信耶稣，然后跟着给他们，跟着他们给狱卒是同样的， 就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信耶稣，你能才能得救。所以我们可以推断的，我们不应该推断是说，因为只需要一族一个人信主，他家人就信主，没有的。信主是每一个人对主耶稣自己的回应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在接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，由于这个狱卒和他全家听了主耶稣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也假设他们每一个人受洗之前都全部相信主的，不是成为一个洗礼的那种的习惯。我听到很痛心的，有些弟兄姐妹告诉我，我以前在中国信主，因为有一个姑妈什么奶奶跟我的奶奶讲道，她就信主，我的奶奶就跟着，你们都要信主，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信主。那时候我才是十三十四岁，我也洗了礼了，我到今天我都不晓得我信什么。我告诉了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信主的话，你的洗礼也没有果效的，要重新再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传道人要清楚讲出这句话，你要信耶稣你才得救，你得救你才洗礼，所以这句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有美好的结束哈，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保罗希拉给带出来的时候，他满身伤痕是吗？很痛是吗？但是他们等不及把福音传福音放在他自己身体的需要之前，先引到这个君主和家人明白救恩之道悔改。那么那个君主呢，也信了主以后，他也是为这两个传道人的身体的需要，为他们洗伤，为他们洗干净，才自己接受敬礼，接受那个水礼啊。你看到这种的新的生命，那种的见证，有主生命的人常常把别人的需要放在前的，这很重要，给我们很大 的鼓励。那么而且呢，最后一节34节呢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个受洗的家庭又很妥善的招待这两位传道人，把保罗跟希拉他接到他们家里，为他们摆上饭。我想他们摆饭的时候可能是宵夜，可能更夜的，因为这个是发生在深夜的时候是吗？那么所以呢，他们那种的爱心是一种美食，发现了他们全家那种信主的时候那内心那种快乐和满足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看到呢，约路加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凡事都互相效力，不但呢在我们基督徒身上，神在他传福音的事情上，而这个跨越文化到不是我们自己种族人传福音上事情上，神都兴起环境遭遇，让我们无论是快的时候痛苦的时候都能够向别人传福音，令人信主的，好像我们两个人都得益处。还有路加要我们让怎么知道一件事情，人的生命最需要什么？需要耶稣，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，是你的生命的主，也是我生命的主，那我们需要相信耶稣才能够得救。那么一个，所以呢，信耶稣是你我我们的亲人，他们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才有那种的，他们都有这个复活的盼望，有永生的盼望，有生命有盼望的人，他们就能够不论在就算在苦难当中，他们都能够喜乐。愿主祝福我们，我们来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真的非常的奇妙，你寻找我们也是非常的奇妙，我们深深的相信你也会带领我们所爱的亲人信主的。 我们就求主使用我们，在我们生活每一个环节，若是主你需要使用，你就使用吧。让我们成为你传福音的器皿，让别人认识你，让别人得到生命最美好的礼物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侍奉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